啊，我们今天信息的题目是你就是上帝的秘密。那去年这个时候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我们在那个上一个系列我们讲婚姻的系列，就在圣经里面选了一对一对的夫妻，那其中我们讲过这个士师记里面一对夫妻，他是那个第一位士师啊，第一位士师这个俄陀涅和他的太太，他的妻子叫亚萨啊，他们两个那是士师记里面的第一对士师的夫妇。那我们为今年的这个信息祷告的时候就神感动我们说回到这个士师记里面，就除了这个第一对这个被神使用的士师之外，来看看其他神还使用了哪些人啊，看看通过这个士师记里面这些人物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提醒，有什么信息给我们。那所以我们今天来关注这个第二位士师叫以户，看看以户的故事。那第一个士师的故事，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我们网站上境界网站上去搜不要彼此征战而要一起征战，可以去听回放啊，那是士师记里边第一位士师的故事。那今天的第二位士师的故事以户，在这个经文在这个3:12-30，这个经文比较长，我们来读一下哈。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就是便雅悯人基拉的儿子以户，他是左手便利的，以色列人托他送礼物给摩押王引基伦。以户打了一把两刃的剑，长一肘，戴在右腿上衣服里面，他将礼物献给摩押王伊基伦。原来伊基伦极其肥胖，以户献完礼物便将抬礼物的人打发走了，自己却从靠近吉甲凿石之地回来，说：王啊，我有一件机密事奏告你。王说：回避吧。于是左右四立的人都退去了，以户来到王面前，王独自一人坐在梁楼上。以户说：我奉神的命报告你一件事。王就从座位上站起来，以户便伸左手从右腿上拔出剑来刺入王的肚腹，连剑带连剑把都刺进去了，剑被肥肉夹住，他没有从王的肚腹拔出来，且贯通了后身。好，下一页。以户就出到游廊，将楼门尽都关锁。以户出来之后，王的仆人看到了，看见楼门关锁，就说他必是在楼上大解。他们等烦了，见仍不开楼门，就拿钥匙开了，不料他们的主人已经死了，倒在地上。他们单言的时候，以户就逃跑了，经过凿石之地逃到希拉，到了就在以法莲山地吹角。以色列人随着他下了山地，他在前头引路，对他们说：你们随我来，因为耶和华已经把你们的仇敌摩押人交在你们手中。于是他们跟着他下去，把守约旦河的渡口，不容摩押一人过去。那时击杀了摩押人约有一万，都是强壮的勇士，没有一人逃脱。这样摩押就被以色列人制服了，国中太平80年。好，感谢主。我们看到这个有点像那个评书联播，像不像这个打仗的故事哈？我们小的时候有没有听过？现在好像大家都不听广播了，是不是？我小时候跟我爷爷一起长大，我爷爷就跟他听那个刘兰芳那个什么《岳飞传》，还有那个单田芳那个什么《隋唐演义》，对吧？哎，我听着那个各番豪杰，《士师记》有点像这个一样啊，《隋唐演义》一样，各路英雄豪杰轮番登场哈。大家可以脑补一下单田芳来读这一段啊，看看什么效果，他那个嗓音啊。好，我们经文回到上一页，那我们看到这个里面其实有几个可能后面那个我看一下哈，行刺的时候那个情节哈，可能跟我们今天的生活方式不太一样，就怎么成功的？他坐在那个梁楼，应该是一个二层啊，那个王坐在那个二层上，然后这个。以户这个用左手把右腿上藏在右腿上的剑拔出来，这个大胖子啊刺到这个肚子里面，刺到肚子里面。经文里面中文本那个没有翻译出来，其实他不只是流血，应该是那个肚子他划开之后那个粪便都流出来了，所以有臭气。下一页，所以这个仆人才会觉得他在里面在大解啊，以为那个梁楼其实是 皇帝的国王的那个厕所，其实是啊上下层的，在上面，哎，这个大姐，哎，所以呢，他以为才会产生这样的一个误解，然后这个等，直到等了这么久还没出来，怎么回事？啊，他这个门可以在里面锁，因为厕所嘛，可以在里面锁，所以仆人打开之后，哎。就这个耽搁的时候，这个刺客乙户就逃跑了。怎么逃了呢？因为里面他有一个二层嘛，下面仆人收拾那些脏东西嘛，他从仆人的路跑掉了。啊，那个那些这个守卫之类的还在那个厕所的正门那边进来呢。哎，所以是这样跑掉的啊。这是这个行刺的这个细节啊。那我们看今天的故事一开始，还是先介绍这个国际形势。那国际形势，以色列人这个时候被三国联军压制，哪三国？我们看到是啊，这个摩亚王，还有这个亚门人和这个亚玛利人，相当于是三国的联军啊，三国的联军来啊，这个一起把这个相当于以色列人拿捏的死死的，十八年翻不了身哈。然后我们刚才提到了第一对誓师的夫妇，这个俄陀涅他这对夫妻，在这个时候好像已经是以色列人的传说一样了。啊，夫妻一起征战，一起这个得胜，就好像是一个历史传说一样，神雕侠侣一样的传说一样。等到这一代以色列人，其实这个英雄夫妻他们打下的家业基本上已经败得差不多了啊，已经这个没剩下多少了。那个从一个细节就能看出来，就是他们当时这个摩押王是在哪儿啊，在哪儿这个办公，在哪儿设立他们去攻打，占据了哪里？占据了这个棕树城。棕树城其实就是耶利哥的意思，是耶利哥的另外一个名字。那耶利哥是什么地方？是以色列人进迦南占的第一座城。用今天的话说，如果要修一个什么挺进迦南战役胜利纪念馆，那就是要修在耶利哥的，这么有纪念意义的这个得胜的这个地方，连这座城都丢了啊，连这座城都丢了，所以人心散了。这个时候啊，队伍很不好带了，以色列啊，那而且事业不行，你的做人也不行啊。这前面经文交代的士师记的光景是以色列人犯罪，行眼中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而且是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是初犯，是重犯啊！是以色列人先犯罪，神才让他的对头让摩押王强大啊，才让摩押王强大啊！本来敌人奈何不了我们的，是因为我们自己出问题了，所以神才允许我们被仇敌管教啊，我们受苦了，我们后悔了，然后我们呼求神，神这个时候兴起士师，兴起拯救者啊，就是士师记里边士师就是这个角色，带领大家，然后从这个外族的势力压迫里边能够得平安，重新得胜啊。那只不过是说岁月静好，没有几天啊，健忘以色列人又要犯罪，又去拜偶像得罪神，然后就怎么样，神就再次管教，又有其他的外族人强大去压迫他们。那士师记里面的人就活在这个转圈循环里面，这个循环里面。那今天我们这个乙户一出场啊，乙户一出场其实印象分就不高啊，这个印象分就不高。为什么说印象分不高？这个经文里面标红的那个左手便利，中文看不出来啊，原文是意思是说右手受拦阻，很文雅，说白了右手残疾，用今天话就是右手残疾。然后呢，右手残疾，你自然就是个左撇子，对吧？自然就一定是只能用左手。右手残疾加左撇子，按当时以色列人社会的文化的习惯，这个就相当于给你这个人上了双保险，就是保证你会被歧视。就你是残疾会被歧视，很简单，你劳动力不行嘛，去献祭你不能做，因为你有瑕疵，你那个出场有问题，对吧？然后呢，你还是左撇子。啊，为什么左撇子？因为以色列人这个穆斯林、犹太人、印度人，包括中国、俄罗斯，在觉得右手比左手好这件事情上，全世界的人出奇的一致啊，出奇的一致。所以你那个时候如果是残疾加上左撇子，你就是双保险，你这个人肯定不招人待见，没有任何人会理你的，都是轻看你，都轻看你。这个。直到2027年有一个调查，包括中国、俄罗斯、美国调查那个左撇子啊，这个左手的左撇子，还会说每10个人里面有6个会被强制改造，就是比如在学校在家里面，你只要用左手啪就打你一下，就让小孩记住啊，或者是把你的左手给你缠起来逼你用右手 啊，因为我自己我不是这个我是右撇子啊，我是所以不了解这些事儿，就觉得是不是这个现在这个我们都这么开放了，还会歧视左撇子吗？啊，这个前两天有个电影刚在去年的这个戛纳得奖，然后今年的这个奥斯卡他也去送评了，是在台湾拍的，名字就叫《左撇子女孩》。啊，就是去年的一个新片子啊，你要知道是个新片子，要去送奖的呀。这个片子就演一个小女孩，很萌长的，但是天生就是左手便利啊，天生就是个左撇子，她自己觉得没什么奇怪的啊。这个，然后呢，直到有一天去台北，住在她这个外公家里面，外公是又传统啊又迷信，老派的，这个不准她用左手吃饭，不准她用左手画画，跟她说你这只手叫魔鬼之手。啊，会带来各种不吉利，会你这有问题，会让我们整个全家都不吉利的，你不能用它，啊。然后他姐姐本来是学霸，那后来这个大学也没上，去台北那个台湾我们认识那个槟榔女啊，去槟榔妹去卖槟榔啊。然后呢，妈妈呢是这个独自抚养他们，是靠在夜市啊，我们台湾的夜市这个摆一个面摊来养活他们，所以这是一个很边缘的一个家庭，相当于是一个啊单亲家庭，很努力的想得到社会认可，却得不到。啊，所以这个小孩，这个小女孩最后是把左手套在一个套子里，这样我就可以不用它了吗？逼着自己用右手，甚至有一天她是拿着一个刀，在自己左手上面比划，我把这个魔鬼之手我给它切掉，是不是这个都接纳我了？大家就都认可我了，接纳我，不会觉得总是我这个手惹的麻烦呢？啊，不是总惹的麻烦呢？我看电影的时候，我看的就。觉得导演是不是有点夸张？因为我们右撇子对这个东西没有办法理解哈，觉得现代社会还会左撇子还叫是个事儿吗？你说这现代了是吧？我们二十一世纪了是吧？都 AI 了嘛是吧？左撇子还叫个事儿吗？然后我才好奇，我去网上去 Google 了一下，去查了一下，说左撇子在人群当中比例是10%，啊，十个人里面有一个左撇子。改造左撇子的历史已经有100年了。人类社会主动改造左撇子已经有100年了。刚才说了，这个中国、俄罗斯、美国是10个里边有6个人会被强制改造，香港好一点，所以大家来香港如果左撇子好一点，香港里面10个人里面只有2个会被强制改造，所以香港算是对左撇子友好城市啊。但然后这个直到19世纪，这整个西方、欧洲、美国，这个西方这个科学发达了嘛，他们什么这个时候用科学之名对左撇子的歧视达到顶峰，因为他们那时候有一个犯罪心理学，觉得左撇子天生有犯罪倾向，所以那个什么开膛手杰克那个传说就都传说他是左撇子，其实根本没这回事了，根本没这回事了。直到二战之后，因为大量的伤兵右手嘛对吧受伤了，大量的伤兵只剩下左手了，社会让他们复健嘛，他们只能用训练他们用左手重新适应生活，他们又是国家英雄，这个时候欧美社会才不会再公开歧视左撇子了啊。我 Google 到这一段，我说实话我还是挺惊讶的，我为人类这个根深，这个人性这种东西我还是蛮惊讶的哈。那这个以后其实我们想几千年前啊，这个双重歧视比我们今天的要肯定是要还要厉害得多，是不是？而且怎么样，经文说他是什么人？便雅悯人。便雅悯的意思就是右手之子。便雅悯这个名字就是以色列人就是以右手为大，他们的传统就是觉得右手好嘛，啊，所以神用右手帮助我们，这是我们中国人应该也很熟的，我们说旁门左道，没有说旁门右道，就是不入流的，就旁门左道，所以这个右丞相就比左丞相很厉害，所以我们跟犹太人很能理解啊，所以他们怎么样？犹太人也是这个便雅悯说我很厉害，这个民族这个支派就叫右手之子，右手之子的来自右手支派的这么一个男人，他竟然右手残疾，就相当于他站在这儿一开口介绍自己说我老家的便雅悯，我便雅悯支派，一说我沈阳的，一说你的籍贯就会被人笑话，大家就觉得哎太搞笑了，右手支派的人一个右手残疾站在我们前面要带领我们啊，什么反抗摩押王嘛，没有人会跟他的，你知道吧？所以为什么没有经文没有说他找任何人商量，找任何人谋划，孤胆英雄，为什么？他也未必愿意的，只是说没有人会跟他的，他这个情况人人歧视他，看不上他，不会跟着他的啊，不会跟着他。所以我有个朋友原来在北京，这个都是这个 一个北大一个清华的俩人夫妻两个孩子，就是这孩子不是躺平，他就是不爱学习，他们那个孩子想干嘛，想做面包师，就对这个糕点面包这个东西特有兴趣，还要去欧洲去学怎么烤面包去啊，这个就对这个东西感兴趣，结果搞得两口子都不好意思去开家长会，一开家长会你说哎呀他们是北大的教授，你看你们的孩子孩子想就做烤面包，就想做面包房啊，这个就觉得羞耻，就这样有这样的孩子就比较羞耻。所以我想那个乙户这样的情况从小到大一定是这个受了不少气啊，脸皮可能已经厚到一个程度了，厚到一个什么程度，以色列人很放心把这个工作交给他去做，你去见这个极其肥胖的这个摩押王，派他去见 这个是个什么差事，这是个好差事吗？你们觉得进贡嘛，去送礼嘛，说白了看人脸色嘛，被人羞辱嘛，然后保我们平安，是不是？哎，保我们平安，好差事绝对轮不到乙户这种人，就因为你平时被虐惯了，说白了你要有这个唾面自干，人吐在你脸上你都不发脾气，有这个心理素质才被这个胖成这样的一个就虐你嘛，就是这样，就在这儿嘛，就你派一个高富帅去，姿态不够低，你把摩押王激怒了，马上发兵铁车什么就过来了，是不是？我们惨了呀，就我们所有人吃不了兜着走，所以这活给他了啊，好活会轮到他吗？不会轮到他的，对不对？中国古代也有个刺客，大家很熟吧？荆轲，对不对？哎，荆轲，今天这个也是，这个乙户也是去刺，哎，你看不太一样。我没看过《史记》没关系，电影有没有看过？陈凯歌那个刺秦，对吧？哎，刺秦，那个荆轲是这个张丰毅演的，对不对？那气势，对不对？哎，荆轲这个跟秦王献一个地图，地图打开，然后图穷匕现，就是这个成语从这么来的嘛。然后匕首出来，荆轲的什么计划？荆轲的计划是我左手抓住秦王的衣袖，右手拿着地图上匕首，看，就顶在这个秦王的胸口上，逼他跟燕国，太子丹派他来嘛，跟燕国订立盟约，和平条约，对吧？不再攻打燕国，这是这个荆轲的计划。哎，这是荆轲的计划。哎，他这个，哎，怎么左右手配合把这个事儿搞定，逼这个秦王跟他去立约，对不对？所以以色列人，你要搞刺杀的话，你要选人去刺杀的话，就算你不选第一代士师俄陀涅那种大英雄，你至少选个左右手都能用的呀，对不对？一手拿的袖子，一手拿匕首，对不对？你至少选一个两个手都能用的，有战斗力啊，是不是？你怎么会选一个这个左撇子，然后这个哎，右手残疾？因为当时大部分战士都是右手是这个攻击手啊，有力量啊，所以你不会选他的，没理由。如果真的是他们计划的这个刺杀，没理由选乙户去的啊，肯定选个其他人的。啊，《史记·刺客列传》记载荆轲怎么样？从小就好读书，好击剑，人都知其非平庸之辈。你想想张丰毅那个啊，那个气质，不是平庸之辈啊。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归还，自带气场，对不对？那气场啊，可是你选这个人是去领兵挂帅吗？不是，你是选他去刺杀。你气场越强，你越非平庸之辈，秦始皇越怀疑啊，对吧？你很难让对方放松警惕，会不会？你很难让对方放松，你回头再看我们这个不招人待见这个乙户，对吧？右手这个进攻手残疾，然后左撇子不招人待见，就废了，基本上战斗力被认为废了。摩押王又极其肥胖，相扑选手，你就想象一个相扑选手一样，古代是大家吃饱都很难，所以胖是件很牛的事儿哈，是很让人羡慕的事儿哈，不只是中国唐朝喜欢胖哈。所以那个摩押王高大威猛，碾压一般级别的选手，根本没有把这个小丑一样的这个残障人士乙户放在眼里，就连自己这边我们刚才说了，你就找不到人跟随他一起去刺杀，没有这个号召力，是不是？哎，敌人那边也放松警惕，放松到一个程度，允许他单独见这个摩押王，轻视到这个程度，结果才有机会啊，对不对？你像荆轲那么有气场，你哪有机会啊？你哪有机会啊？你又不是去领兵挂帅啊，你是做刺客呀，别人越忽视你，你反而越能成功，对不对？哎，我们看电影都看多了，就知道这种出奇制胜啊，这个一击毙命，左手一击毙命啊。 那经文生怕我们忽略以户的这个手是成败的关键，所以重复了五次，手这个字儿在经文里面重复了五次，就是我标红这个地方啊，标红这个地方，它有的是中文和合本没有翻译出来，原文里面就有手这个字啊。我们第一个地方就是啊，这个左手便利的，我们刚才手提醒我们，然后什么托他送礼物，就是把礼物交在他的手上，原文里面有手，又出现第二次这个手啊。然后后面行刺的时候，以户伸左手啊，第三次。好，下一页，我们经文到下一页，刺杀成功之后，这个以户这个很有语言技巧哈、啊，鼓励这个呼召这个以色列人哎一起来，然后他说，神已经把仇敌你们的敌人交在你们手中了，我手不行，我手残疾，是你们，因为他知道大家不待见他，他没有号召力，所以交在你们手中了，你们要起来啊，我们一起把敌人打败啊，交在你们手中了，不是交在我这只你们看不上的残手跟左手里面啊。然后最后一句说被以色列人制服了，原文是被以色列人的手制服了啊，所以一共五次啊，一共五次提醒我们你要注意手，关键是这个手啊，我们以为以户羞耻的软弱的这个点就在这个手上，你会发现这个哪户不开提哪户，是不是以户本人可能最不喜欢人家提的这个手，你不断的在我面前就晃这个手，生怕忘了我是个残疾人，我是个左撇子，不知道人待见的，是不是哎，结果他不断的这个重复啊，不断的重复。那我刚才讲了这个我自己是右撇子，没有这个体会，不过呢虽然没有以户的烦恼，但是我们这个一到讲到的时候就发现自己有资源，我们手也出过问题啊，我手出问题，小的时候右手这个手腕上，这个可能写字用力过度，有那个腱鞘囊肿啊，就有一个小疙瘩啊，小疙瘩就是这个我当医生的就知道，就是因为用力过度或怎么样，会那个一个良性的一个囊肿啊，这个时候休息可能就会好，经常在手腕啊这个地方出现啊，会出来。然后我爸妈呢就觉得这个是个病啊，你这个是个多一个东西，你别的孩子多一个，这得治啊，这治啊，所以想尽一切办法给我治啊。啊，这个本来都不太管我的，就因为这个事儿开始就都重点关注我啊。这个一开始是想什么，我爸爸力气大，想两个手直接把它摁碎，把这个小东西摁碎，结果这个失败，因为那东西滑呀，一摁它嘣，哎，到那边了。因为我为什么知道我有体感呢？因为一下摁跑了，一下摁着抓不到它啊。然后这个失败，然后第二个方法是不知道他们在哪儿听一个民间偏方，把这个蛇皮。这个烤了，然后把它弄碎，把鸡蛋上面皮儿搞下一块，把蛇皮倒进生鸡蛋里，再把这个鸡蛋煮熟。哇，你看这通麻不麻烦？每天让我吃一个，我们说不是松花皮蛋，蛇皮蛋，啊，我就忘了吃了多长时间了。我只是说觉得那个鸡蛋还挺好吃，所以一直有这个味道。哎呀，萦绕在我多年萦绕不去啊！这个蛇皮蛋你们都没吃过吧？哈，这个最后治疗也失败了。啊，最后这个治疗也失败了。然后最后一班带我去那个部队的，我们在部队大院里住，去那个我们叫这个卫生所，部队的卫生所，打麻药，先打麻药，然后用针直接扎进那个一个长针头啊，看着好可怕，扎进那个囊肿里面，把囊肿中间那个液体抽出来，然后说可能就会好了。OK， 当时确实好了，这个就好像碎了，变成小碎的东西了。可是，一学期没到，又出来了。啊，又长出来了，又合体了，又长大了，哎呀，这一刻这个，哎呀，觉得这个好失败啊！但是哎，结果到从小学一到初中，等到高中的时候，有一天忽然说，哎，没了，不知道咋了就没了，就是这个肿块费了这么大时间、这么长劲的这个消失了，成为我们刘家一桩奇案啊！就是这个一直困扰我们的这个肿块，这个消失了。那后来我成年之后，我这个在网站上，医疗网站上的偶尔看到说啊，这个是最常见的一种良性肿块，就用力不当啊，可能小时候写字儿什么这个哎用力不当它就会出来，而且特别说如果没有不舒服，不必理会它，它会自行消失的。哇塞，那我们忙了这么长时间，我们都忙什么呢？是不是？哎呀，我的百感交集，百感交集在哪儿？虽然我没有左撇子的经历，可是因为就这个小痘痘，就这个像豌豆这么大的东西，我相当长时间你就觉得我这个人我没长好，你知道吗？我没长好啊，我和别的孩子不一样啊，我这多一个东西啊，我这身上多给我爸妈添多少麻烦，是不是？ 当然我没正好，这个就是按照我爸妈对人类的理解，对人类这个构造的，觉得你出厂的时候就多了一个东西，这个设计有问题。我妈又在医院工作，是吧？他们都很自信啊，都很自信，所以我也就觉着我自己一定是有问题，你有问题，给父母添了这么多麻烦，而且平时本来不太管我的时候。就给我治疗我这个修改我的时候，就纠正我的时候，就特关注我，天天那个费那么大劲给我弄那鸡蛋呢、啊，哎呦，搞得我心里很纠结很矛盾，因为他们管我的时候，想要纠正我的时候，我觉得我被关注了，哎呦，我感受到爱，啊，这就是爱吗？可是，哎呦，就是很纠结，是这样是爱吗？直到后来我信主之后，我才知道有一种爱，原来叫接纳，原来就是你不管他会自己消失的。原来有一种爱叫接纳。等我特别我自己有了孩子之后，我才发现，有时候你就是给他点耐心，有的事儿你不用当时就让他明白，你只要过一段时间他自己就明白了。这有的时候小孩发音吐字不清楚，你过了半年他自己就说清楚了那个字儿了。你不用说，哎，你怎么大舌头？你怎么这个吐字不清楚？你不用管他，你过半年自己就好了呀，是不是？你不用给他一个标签给他呀，是不是？哎，让他自己心里面还在那儿琢磨，是不是？哎，你解方程你不会解，过半年你大脑里面连接脑回路，你自动的二元方程都会解了。这孩子怎么不是我们要去改良的品种啊？不是我们眼里面出厂配置就错了，带着瑕疵要收回，结果收回不了，要召回不了了，是不是？已经生出来没办法了，是不是？不是这样的，哎，不是这样的，爱可以忍耐，可以相信，是不是？即使你退一万步讲，即使你生个孩子是已故这样的。我真是感谢主，我不是这样的啊！我这个手这个痘消失了。如果你是个右手，左手你是个残，你哇，你怎么活呀？是不是？你心里早就崩溃了吗？你敢做他做这些事吗？啊，你还有这个勇气去做这些事吗？是不是？你里边的内驱力可能都被打散掉了啊！别人在手在你面前一晃，你就很受伤了，会不会？哎，那个羞耻就到你的里面了呀！哎，可是神就选了啊，被作为人虐的这个孩子，是不是？神就选了以户，成为神手中的一支怎么样骑兵啊，秘密武器啊，是不是？你就是神的秘密，我们题目秘密在这儿呢。没有人想到会选他的，神的秘密啊，是不是？你把你的弱点交给神，你最羞耻的，你觉得最提不上台面的这个事儿，你交给神，神就让你做了比荆轲还牛的事。荆轲这么帅，对不对？哎，这么有气场，对不对？刺杀不行啊，他不能刺杀呀，以户就成功了呀，是不是？以户就翻转了，为这个民族得了80年的平安呢，80年的太平啊，之前被欺压了18年呢，是不是？所以感谢主，这个世界你会发现，这个世界不会放过任何人的，啊，我这句话有点残酷，这个世界不会放过任何人的，他一定会帮助你找到你的弱点，他一定会不同的周围的人，甚至使用你的父母，在你身上告诉你，你这儿不行，哎，你这儿有 bug， 或者你的同事或者什么东西，哎，或者你的配偶，反正就是这个世界不会放过你的，他肯定会发现你的弱点，因为这，哎，他挑剔你啊，批评你啊，是不是啊？但是感谢主，我们把我们这个部分交给神，他让万事互相效力，他会翻转，哎，会翻转到一个什么程度？士师记的到20章的时候，你会发现20章的那个地方，便雅悯支派右手支派出现一支骑兵，有70个左撇子，哇，左右甩那个机旋，就像我们今天射箭打枪神枪手，700个，刚才我说70个是吧？说错了，700个，毫发不差，一枪一个准，一箭就射中，哇！以户鼓励了他们民族，他们支派里面所有的左撇子都站起来了，我们不是被歧视的人啊，是不是？我这左手，别人都没料到我们左手打得准呐，哎，我是骑兵啊，是不是？以户可以，那700个人可以，我也可以，你也可以，我们也可以啊。啊，经文里面另一个这个以户能够做成这件事成功，另外有一个这个关键的地方，你会发现，因为他有个关键时候，他跟王说他有个秘密，那个王才跟他单独见面，才靠近他才有机会嘛，对不对？哎，所以另外一个关键是这个秘密信息究竟是什么啊？这个秘密信息是什么啊？就是我标的这个绿色的这个部分啊。那我们看到是 其实以户他已经送完礼了，对不对？礼物送完了，这个带着以色列代表团啊，这个献完礼物啊，这个打道回府。经文说走到吉甲凿石之地，兵分两队啊，那个跟着他抬礼物那些人，哎，你们回去吧。以户自己返回去了，哎，自己掉头，哎，自己掉头去见摩押王，说我有一个机密事儿，哎，我要告诉你。这个凿石之地是啥意思？我不太懂。凿石之地就是刻那个石头偶像，雕刻那个偶像祭祀的，就是摩押人雕偶像祭祀的啊。所以这个时候经文说赫赫本看不出来，说神有一个信息给你，那个不是耶和华，不是上帝，是摩押神，他们的那个神明，他们拜的那个偶像啊，叫基抹的一个偶像啊，是他们的一个神明的偶像。那其实献礼物的时候那把剑就在他的这个右腿，对不对？之前献礼物的时候那个剑他已经带上了呀，经文写了已经带，那时候没动手啊，时机不合适吗？哎，经文没交代。这个时候为什么走到吉甲，哎，以户心生一计回头反杀，这个灵感哪来的？我们经文没说，我们推测一下，我们和大家看琢磨琢磨合不合理啊，我们来推测一下。敌人不知道吉甲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对以色列人意味着什么，敌人不知道，但是以户一定清楚，所有犹太人都清楚，吉甲对犹太人意味着，对以色列人意味着什么？当年约书亚带着大家所有人进迦南的时候，就是在吉甲立石为祭，就修了一个纪念碑，就纪念说神带我们过了约旦河，我们脚一踏到河水里，水就分开了，就干了，就是干地了。所以吉甲这个地方就是纪念历史危机，纪念神的大能在他们身上的。然后怎么样？然后约书亚带着以色列人在吉甲跟神献祭，在吉甲献祭，然后去打耶利哥得胜，拿下第一座城。然后以后他无论是东西南北向哪里进军，他打完之后全都回到吉甲，没有回到任何什么别的大的什么什么城市，都回到吉甲。任何一路军去外面征战得胜，全回到吉甲休整献祭。所以吉甲是事实上我们说根据地啊，以色列人当年这个东征西讨，这个战功卓越的时候的根据地，和什么？和这个纪念碑，得神的这个靠神得胜这个信心的标志啊。吉甲是这么一个有纪念意义的地方，有力量的地方。现在怎么样？摩押人在这儿凿石头拜他的偶像，拜他的神。这个反差敌人不一定知道，犹太人每个走过吉甲的，我们说伤心之地也好，或者是什么也好，我想以户路过吉甲的时候，很可能心里边，你想想他什么心情，很可能被刺激到，小宇宙爆发了，有可能啊，这个不能再忍受了，这个是吧，我的祖先靠神得胜就在这里，我们现在活得这么惨，耶利哥都被占了，吉甲都被人家拜人家的神了，太那个什么了，是不是啊？不是以我自己的右手为耻，而是以神的荣耀被羞辱为耻啊！人看我不重要，我们自己没有活明白，是不是？哎，很可能这个时候我们推测哈，不一定合理，给大家一个参考。哎，这个时候这个被激动有这么一个主意，怎么样？我掉头回头去反杀，我不能这一趟就带着这把剑没动又回去了呀！我白出了这一趟啊！我就算我撂在这儿，我也要试一下，是不是？我一个人，是不是？我也要试一下，要搏一次，要搏一次。所以回去，结果这个偶像的信息嘛，摩押这个神明的信息，让这个网友感兴趣。哎，所以这个左右退下，左右退下，然后很有兴趣，起身。你有什么秘密？秘密都要贴着耳朵说嘛，对不对？秘密。所以最佳时机，行刺的最佳时机，这个时候出现了啊。那我们都清楚了，那个真正告诉他的一个秘密是什么？秘密是一把剑，那把剑才是以户给他的秘密，对不对？两刃的，前面就提到了一把剑，两刃的这个剑，圣经里但凡提到，除了这边是一个真的杀人，真的刺客的剑武器，其他提但凡提到两刃的剑，都是指这个形容人大有能力或者神大有能力，两刃的剑啊，我们很熟的新约的这个希伯来书里面提到神的道。就是两刃的剑啊，那你的心思意念它都能刺进去，然后显出你生命的状况啊。神的道，神的话是活泼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那启示录里面说的更直接，耶稣的口里就吐出一把两刃的利剑， 这个的意思就是说，神的话，耶稣的话是可以启示真理，可以审判万民，可以有这样的威力。所以这个秘密啊，两刃的剑，提醒我们就是神的话、神的道、神的真理。啊，摩押王这个时候行刺得手，摩押王死了啊，摩押王死了，以户一号召啊，一吹号角啊，以色列人组成军队，马上他就从一个被歧视、被轻视的人，没人待见他，崛起。迅速时势造英雄啊！崛起成为以色列的军事领袖，成为名副其实的士师。在摩押王死之前，没有任何人相信，没有任何人知道以户是神的骑兵，是神兴起的新的士师，是神的秘密武器。所以以户的兴起完全是神的秘密啊，完全是神的秘密。人都想掩盖自己的缺点，掩盖自己的软弱。右手残疾，你穿个长袖的衣服吗？是不是？哎，挡一下嘛，我们对吧？哎，这都掩盖一下嘛。没有人会想把自己的缺点这不停的表露在人的面前啊。表露我们的失败、羞耻，我们都是要藏起来的啊，都是要藏起来。是我们的，我们把这些羞耻、软弱的部分当作是我们自己的秘密啊，哎，当作是我们的秘密。可是以户这些他想要藏也藏不住的秘密啊，交给神。交到神的手里，那些平时因为这些羞辱他的那些人，啊，那些人反而怎么样？平时他们嘲笑他、排斥他，现在因为他不看自己，把这个交给神，被羞辱的那个地方，啊，就可以带下，啊，带下得胜来，带下荣耀来，就可以翻转，把神的得胜带下来。啊，那今天我想，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想想，什么是我们的秘密？我们觉得我们心里面那个秘密，我们的羞耻、我们的软弱、我们的秘密是什么？是你手腕上有个囊肿吗？还是你心里有个囊肿？啊，在手上还是在心上？是你不够聪明、不够漂亮、不够成功，还是说你曾经软弱、犯罪、跌倒，你立志为善由得你，然后行出来由不得你？哎，究竟是什么东西？我的软弱怎么可能成为神的秘密武器呢？我的羞耻怎么可能成为神手里的秘密武器呢？太难了，这是天大一件难事，欺压了我们18年呢，是不是？这个肥胖的这个一基轮是不是？啊，这件事怎么能做成呢？我最羞耻怎么能成为最有力量的秘密武器呢？这个事情太难了。我们回到经文里面，发现你会发现经文里面还藏着一个秘密，藏着什么秘密？这个一基伦，这个摩押王很可怕的一个王，他的这个名字什么意思？小肥牛，这个不是我们涮火锅那个，这个以色列人是就献祭的时候待宰杀的牛犊，哎，这么一个小肥牛，献祭最漂亮的、最棒的。然后那个以户献上礼物，对不对？一开始我们说，哎，把礼物交到他的手上，这个礼物。原文还有另一个意思，专门指带到祭坛前面的供物，带到祭坛前面的供物。然后还有一个，以户手里这把秘密武器，这把剑，这把剑的另外一个意思就是献祭的火。一个重复不要紧呐，一个有含义不要紧，好像别有意味，是不是你过度解读？三个同样的词怎么样？他们的第二个含义都指向同一个方向，所以这个告诉我们。这个故事本身可能有另一层意思，属灵的意思，整个刺杀天大的难题搞不定的，你只要其中一个环节没有发生这种巧合，哎，门没有锁上，或者是侍卫发现了，或者怎么样，这个左右有别的人有护卫，你就完不成这件事啊，你当时就可能就死在当场了呀，一个巧合没有搞定，就满盘皆输啊，天大的难事，原来只不过是什么？只不过是以色列人每个人都知道的。献祭一次，献祭就像你用火把一个准备好的一个小牛犊把它烧掉在神面前的一次献祭一样，我们心中超难打的那个超级 boss 最难打的哈，无论你觉得是什么东西，亲子关系也好，婚姻关系也好，或者你什么犯什么罪上瘾，你控制不了脾气呀、还是你就挑剔呀、还是你事业遇到瓶颈了，不管你是什么东西，你服侍怎么有挑战呢？你这个部分提醒我们什么？你只要把它，你可能以为这是你生命中的乙基轮，是不是？啊，压制你十八年啊，十八年啊， 你把他以献祭的心交到神的面前，交到主的面前。我信的今天不是我自己能搞定，我信的是神，我把我这个东西带到神的面前献给神，神允许这些东西出现在我的生命当中，我们把它献回给神，我们把它献回给神。原来那个压制我们18年的那个势力，他只是在等待我们，等我们什么？等我们长了长了，这个都是自己没有的呀。等我们什么？等我们的信心成长，成长到你眼光翻转了，你改变了，原来你最羞耻的，你不敢亮出来那个软弱，恰恰是你最有攻击力的地方，你最能够杀伤仇敌的势力的地方。你的眼光，等到你自己翻转，你就敢于把你的弱点交给神，翻转就成为见证。你要从征战打仗的角度，你想想，如果两军对垒啊，你打仗两军对垒的话，你会先攻击什么？你会先优先攻击敌人的优势兵力，对不对？敌人最精锐的部分，你派一支这个是闪电战，先把它灭掉了，先把它坦克部队灭掉，或者先把它什么什么什么航母搞掉。征战会帮助我们理解。所以如果你觉得你一个地方是你的羞耻，你的软弱，被仇敌很大的攻击，那可能是你最有战斗力的地方，你的精锐最能被使用的，你最有力量的部分可能藏在那里，所以敌人现在把你这个搞掉。所以如果今天你觉得说，哎呀，我家里边凡事都好，我事业都成功，就是我们俩关系不好，那可能是你这个家真正超过其他每个家庭的，你能够发挥你真正影响力的地方。要不然你跟别的家庭有什么区别？都是坐在宝马上哭，对不对？你有钱有什么用？都是坐在宝马上哭。这一点翻转了，你就能够让那个爱幸福真正能够落地。啊，或者你觉得你是一个，哎呀，这个感情上这个是不是总是有破口？哎，总是有破口啊，这些地方，哎，你有没有想到可能仇敌攻击是你有爱的能力，你善于和人建立关系，哎，所以你一不小心，哎呦，这个。不应该开始的感情又发展了，可能是仇敌攻击你，你把欲望跟爱混在一起了，仇敌来攻击你，你交在神的手上，可能是你这个人有爱的恩赐，因为有这样的事情被仇敌攻击，你就不敢用了，你不敢拿出来了，你生怕又软弱又跌倒了怎么样，被仇敌先来挟制住你了。但是当我们的眼光翻转之后，你交给神，他就成为你最有力的武器啊，成为你最有力的武器，可以一击毙命。属灵征战当中是我们啊最有力的秘密武器啊。所以今天我邀请我们每一位，我们来到神面前，把我们的软弱，你心里面那个软弱，你的羞耻，你交在神的手上。今天我们不是跟摩押王征战，我们是跟罪来征战。我们靠着神嘴里的耶稣基督的两刃的剑，神的话来和罪来征战。而且我们不是最羞耻那一个，你想想耶稣吧，他背着他的刑具啊，他背十字架什么意思？等一会儿他就会被钉在这个木头上，然后还让他背着他自己要被钉死的这个木头上，让他背着走过街道，一路上就是口水满身呢、啊，是不是？最羞耻了，最软弱了，是他呀。所以怎么样？他就是父神的天父的秘密，最大的全宇宙最大的秘密就是耶稣基督。他觉得他让仇敌觉得全世界伏在撒旦手底的人都觉得我们得胜了，我们把这个人已经定死了，神的儿子在哪里？他已经死了，他们以为他们的诡计他们的毒计得逞了。但是最大的秘密就是允许你们这样做，你们以为你们得胜了，然后复活了，天父的大能复活了，死亡被胜过了，然后将圣灵浇灌在我们里面，浇灌在我们里面，让我们今天也可以成为神的秘密，我们也可以成为神的秘密，可以搅动天下啊！感谢主啊！感谢主。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啊！啊，亲爱的主，我们啊，来到你面前，我们将我们自己啊献到你的面前，像献祭一样献到你的面前。我们的生命从你而来，不管我们觉得我们这个生命是啊，这个设计的特棒，还是出场就，哎呀，就有问题。不管怎么样，从你而来，我们把它带回给你， 我们把它献回到你的面前啊，把它献回到你的面前，你宝血遮盖我们，宝血遮盖我们。在十字架上做的就是一个翻转的工作。如果我们里面全都是啊，这个优秀、敬虔、圣洁、恩赐，总之是各样好的东西，那我们献给你，你怎么翻转呢？你没有什么可翻转的了。我们把我们的羞耻，把我们的软弱，啊，把我们的各样的罪，我们献给你，你就来翻转，把你自己的能力、信心、圣洁、对人的怜悯、服事的大能都浇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让我们成为神翻转这个世界、神翻转我们的家庭、翻转我们自己生命的开始。这个起头就从我们献上自己开始，神的改变这个世界的秘密就在我们身上发动了。我们不轻看自己，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可以使用的秘密武器啊！感谢主，感谢主啊！孩子祷告，奉耶稣的名。
在你的面前，这个世界仇敌无数次的控告我们，控告我们这里错那里错，这里不对那里不对，这个世界的逻辑昼夜控告我们，仇敌昼夜控告我们。但是当我们把自己的软弱交在神手里的时候，神不是不知道我们的软弱，神全都知道。神让我们的真实的面对自己，但是那昼夜控告我们的，我们靠耶稣的名来宣告，那昼夜控告我们的已经被摔下去了。
阿门。
耶稣基督已经得胜。
阿门。
在耶稣基督的眼光里面，我们是他最大的秘密武器。
阿门。
他如此的爱我们，完全的接纳我们。是这个世界我们从来没有得到过的无条件的爱，就是知道我们怎样的残破，知道我们怎样的软弱，但是他定义选择爱我们，这是就是他在十字架上的誓言，确据确据就是爱我们。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为我们这样的罪人，为我们这样软弱的人而死，就是他对我们的誓言，永远不变的爱给我们，无条件的爱给我们，这是我们的灵魂所需要的。在这样的爱里面，我们可以成为那个像战无不胜的，可以一直得胜，永远得胜，死亡也不能拦阻我们。我可以一直进入到耶稣的里面，基督的里面，这是基督对我们的许诺。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苦难，但是我们可以度过。感谢主，哈利路亚，赞美你。